大家好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前两个礼拜刚庆祝了复活节，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。接下来的几周，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解读圣经里面的一卷书。这卷书呢不长，只有四章，一共85节的经文。好，请大家先猜一下，是哪一卷书。这卷书的名字就在我下来要朗读的一段经文当中，请大家留心听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捕捉到一个圣经书卷的名字。下面这段经文呢是马太福音一开始记录耶稣的家谱，其中的头六节经文是这样的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西伦，西西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应该听出来了吧，是哪一个名字哈。这个圣经的书卷是因他而得名的，而且呢很特别哈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。在这份耶稣的家谱当中，居然包括了三个女人的名字哈，他玛、拉合还有路德。这个对于当时的以男人为主的父系社会是非常的了不得的。好，猜到了吧？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解读的圣经书卷呢就是路德记。这也是非同一般的一卷书。圣经里面一共有66卷书，其中只有两卷书呢是以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。路德记是一卷，另外一卷是什么？也是在旧约里面哈，犹太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王后，以斯帖。好，在解读路德记之前呢，我先帮大家快速的综览一下圣经的66卷书。请大家坐稳，有点像那个坐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那种感觉哈。圣经66卷书，旧约39卷，新约27卷。新旧约的划分呢主要是以耶稣的降生为界限，旧约部分所记录的是在耶稣出生以前，新约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事情。刚才我所读的马太福音就是新约里面的第一卷书。你们如果要了解耶稣的生平，和他在地上面所做的教导，可以从这个新约的福音书开始阅读。那旧约的第一卷书是哪一卷呢？还记得吧？创世纪。而且还记不记得四年前在疫情的那一年2020年，我们一起解读过，一共50章全部在线上完成，而且当时是没有录音。不过也没有关系哈，永远长存的是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我们牧师的讲道。好，圣经旧约开始是摩西五经，创出立民生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。摩西五经，我下来用的是圣经书卷的简写哈，就缩写，就一个词。我们的孩子都会背的，我从我们华人浸信会主日学毕业出来的孩子， 66卷书书名都背下来啊，他们还有一首歌啊唱出来的，不过它是英文呐、啊。我们要是能够做当父母的能够背这个中文的话也是很棒啊。好，旧约一开始摩西五经哈、啊、五卷书，然后就是书士德、约书亚记、士师记，就到路德记了哈、啊，路德记排在第八位。然后再接下来撒上撒下王上王下带上带下拉尼斯一共12卷历史书，再接下去就是约伯记哈伯师真传歌5卷智慧书，之后是5卷大先知书，12卷小先知书啊，一共39卷书。嗯，好了，我们的过山车就做完了。希望大家没有晕哈，好，给大家一颗定心丸啊。路德记呢，我们要解读的，今天是解读一章啊，一共是4章，85节的经文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大团圆的结局，我们都喜欢合家欢、大团圆啊，好的结局，非常美的。虽然一开始很惨、很悲惨，你们读下来就知道了哈。这个故事呢，是发生在主前，也就是公元前大概1200年左右，离现在呢就是3000多年了。当时呢是士师统治以色列民的时期。那个时代呢是怎么一个时代？我们可以从一句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其实就是路德记之前的那一卷书叫做士师记，士师记最后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哇，你爱干嘛就爱就去干嘛啊，任意而行， Do whatever you want。 孩子很喜欢听这句话哈，哇，我们的自由啊，民族就出来了啊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广东话有句话哈，有句词啊，谋王滚，没有人管你哈，王也不管你了啊，山高皇帝远哈。好像跟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差不多啊，我们北美的美国哈。今天上午我有在参加英文堂的大堂的敬拜哈，那个牧师讲了很多数字，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哈？美国的现状，50%的人啊，美国很喜欢做这种调研的哈。他说50%的人呢，有那个 fears， 就那种恐惧，就是恐惧生物武器啊。然后呢，你知道没有？超过一半的人，百分之五十的人呢，担心美国会卷入世界战争。而且这个牧师很有意思，他说昨天早晨的统计跟昨天晚上的统计可能已经要飙升了，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中东那边哈，大家知道这个中东局势都知道了哈，战争又就是升级了叫做啊。然后他们还说60%多的人呢担心政府官员的腐败，然后超过70%的人呢就担心什么 mass shooting、啊、这个中文好像没有翻译，中文没有这个、中国没有这种担忧嘛哈，枪击暴力事件、啊、在美国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哈，是不是把我们很多华人来到美国的这种美国之梦破碎掉了。哎呀，我们千辛万苦来到美国、哦、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。当时是什么希望自己能够来到这里能够重新开始，有更多的机会，然后孩子们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接受教育，能够更自由的成长。哎，自由来了，你这个枪也来了对吧。对，所以现在我有时候在想、啊、是不是我们应该做一下中国之梦呢哈，起码中国没有这个暴力枪击的威胁哈。但是其实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的问题，我在这里不讲 这个这怎么国家或者世界的局势了哈，这个新闻上面会讲，虽然也是 bias 的那种啊，也有个人的立场哈，就像刚才我讲的个人任意而行哈。啊，我们今天看路德记哈，啊，第一章啊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，哦，很悲惨的。时间我们知道了，士师统治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，那地点呢，犹大的伯利恒，很熟悉的名字吧，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，先记住这一点，我们下来还会慢慢的来了解其中的这个深远的意义。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本身呢，意思是 the house of bread， the house of bread， 面包房子，盛产麦子的地方，居然遭遇饥荒。好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，就有一家四口出场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这个想象力哈。路德记其实去编一个话剧，一个舞台剧是非常好的。要是你能够把那个歌曲 也搞起来的话，有音乐能够对唱，因为他之间的那个对话很多，他们好像说占了80%是对话的，我们慢慢来看哈。好，第一幕哈，我们当一下导演哈，第一幕登场的这个话剧哈，开幕了哈，一家四口上来了哈，丈夫叫做以利米勒，妻子叫做拿俄米，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，有名字的哈。这个四口之家呢，原来住在伯利恒啊，因为逃避饥荒啊，就离乡背井的来到摩押地。那关于摩押人的历史呢，哎呀，又要讲故事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又要追溯到创世纪所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创世纪去看哈。在这里就简单说明一下，其实以色列与摩押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啊，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啊，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。摩押呢是拜偶像的啊，整个民族都去拜偶像的，多神敬拜。按照以色列的条例规定，摩押人是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啊，他们是不能够进去耶和华这个当时是会幕啊，圣殿还没有建起来哈，耶路撒冷还没有建起这个圣殿，所以他们在会幕敬拜，摩押人是不能够进去的哈。正统的以色列人呢，也不赞成与摩押人通婚，因为信仰不一样嘛。那回到这个路德记的第一幕哈，这个一家四口搬到摩押这个地方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或者是在异国他乡随遇而安吧，对吧？然后哎呀，拖一年一年拖一年，然后儿子又长大了，又要娶妻了，就娶了当地人为妻子哈。我们看到这个人物是谁呢？以利米勒一家之主嘛，对吧？在那个以男人为主的这个社会，那结果他第一句出场，第三句就死了。两个儿子也是到了第五句也死了啊，退场了，对吧？我们要是做导演的话，这些不是主角的，对吧？不用配很多的。 好，那到现在就剩下谁了？拿俄米，哦，还有他两个儿媳妇，三个寡妇，够悲惨吧？那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发展如何呢？我就将这个第六到二十二节给大家读一读哈，大家耐心的听一听啊，里面很多情节，很多对话的哈。好，他啊，这个就是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，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拿俄米说，我女儿呢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呢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既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呢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拿俄米说，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城的人就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即使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就是路德记的第一章啊，谁是这一章的主角？应该是拿俄米吧。啊，开始的时候跟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家乡伯利恒，到了寄居之地，十年之后失去了丈夫和儿子，大媳妇留下不走了，而小媳妇路德坚定不移地跟着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。拿俄米这个名字呢，他的意思啊，他自己后来也解释了，是甜啊。小名呢，我们可以叫他小甜甜啊。异国他乡沧桑十年，小甜甜变成了一肚子的苦水。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，全城的人都惊讶了哈，很可能都几乎认不出他来啊。那些曾经认识他的妇女，他以前的闺蜜啊，一看见他都难以相信哦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的回应是什么？不要叫我拿俄米，我不是甜的，我是苦的。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。他说我满满的出去，我一家四口高高兴兴的逃荒，以为摩押地那边有好的生活，有好的盼望和摩押之梦吧。结果怎么样？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他内心想象一下哈。真的是很难想象，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孩子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回来，可能回到家乡那个 真的物是人非哈，可能那个房子虽然是修了十年了嘛，还在那里，那个田地还在那里，可能都丢荒了哈。他满心呢是充满了什么悲伤啊、愁苦、失望，甚至是绝望，还有怨恨啊。早知什么当初啊，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是吧？前路迷茫，而且还带着这样路德这样一个外国人媳妇，本族的人会接受他吗？好，我们来看路德哈这一幕话剧的二号女主角哈，她的名字呢，路德的名字是什么？其实可以有女儿也可以让她选这个名字哈，她的名字啊 Ruth 啊，意思是友谊啊，对朋友的忠诚。她对婆婆拿俄米讲了一段肺腑之言，她说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哈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现在很多新婚夫妇都会选择这段经文作为他们婚礼的誓言，表示对双方的这种彼此的忠贞。路德对婆婆拿俄米的那种忠诚是非同一般的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婆媳关系本身就很微妙。这个拿俄米跟路德一个是以色列人，一个是摩押人，来自两个不同的民族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可能连说话那个语言都不一样。哎，我也很奇怪，他们没有这个谷歌翻译啊，怎么能够对话的哈？怎么沟通啊？可能拿俄米到了那边学了他们的那个语言吧哈。放在今天的处境哈，我们当中要是有孩子，其实女儿也一样哈。儿子娶了一个金发女孩，或者是女儿嫁了一个。非洲的族裔的这样一个人哈，你把他们带回老家去哈，整圈的人都会惊动的哈。这个跨文化、跨种族、这个跨国的婚姻家庭生活，对于我们现在的人都很不容易哈，更何况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事情啊。这个就是处境哈，解释经文要处境化，不要抽一段经文出来就。发给大家哦，这个就是你们要做的哈，我们要把它解释，要处境化哈。拿俄米跟路德之间的婆媳的关系，他们之所以能够超越相互之间那个差异、那个隔阂，其实是因为耶和华这个主角的作为啊。拿俄米他经历了中年丧夫、老年丧子的痛苦啊，但是他呢，你看到他跟那个儿媳的对话当中，其实他很体谅这两个要跟着他回老家的媳妇哈，对他们说啊，你们还是留在这里回娘家去吧啊，再找一个好夫家，在那里得平安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啊。他拿俄米对媳妇的那个感恩、那个祝福，为他们设身处地的着想，其实也表达了他对所信靠神的那个信心啊。为路德其实也树立了一个什么啊，我们叫做什么言传呢、身教，这身教比言传更重要啊，树立一个敬虔的榜样哈。路德通过跟这个拿俄米的相处应该有几年的时间哈，他认识了婆婆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，他愿意放弃自己原生家庭啊，这个原来家族所敬拜的那个偶像啊，真的要切断的那个，而且他转到归入到婆婆所信的那个信仰当中，那个族群当中啊，信靠耶和华，所以他对婆婆发出那个忠心跟随他的那个誓言，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。在当时那个个人每一个人、任意所行充满暴力腐败的一个黑暗的世代，神要通过拿俄米 与路德的故事，让人们看到一缕光明。他要恩待寡妇，施恩给外邦人，耶华的同在与眷顾无所不在。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的最后一句经文，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正好回应了前面讲到的，拿俄米之所以要回到伯利恒，是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现在他和路德终于回到了家乡，看到满地大麦丰收在即、啊、真的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解读了路德记的第一章、啊、鼓励大家在下来一周当中读一读这卷书，一边看一边可以思考一下、哦、路德记这个故事的真正的主角是谁、啊、你在当中学习到什么功课。好，愿神与你同在，眷顾你和你的家人。